我们就知道以弗所书所要带来的主题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肢体。那么身为教会我们应当如何，那么怎样才能够成为基督的肢体，基督的一份子，在基督里面的家庭里面。我们在前面的第一章、第二章、第三章都告诉我们一个人是怎么样蒙恩得救。所以在我们当中，如果你还不清楚怎么样才能够成为神家里面的一份子呢，那么你要回去再听这一到三章里面所记载、所描述给我们的那么他一一的从头到尾为我们描述我们怎么样成为主的一份子，并且在主的家里面的一份子呢是何等的蒙福。那么这是给我们身为神的儿女呢是极大的鼓励。那么也同样还没有信主的人呢，也是让给你看见在这个世界神能够给予的是何等的缺乏，何等的有限，可是在基督里面的却是何等的丰盛。神何等的爱我们，他为我们预备了一切。那么之后呢，从第四章却开始告诉我们，今天我们属于神家中的一份子，我们要如何行事为人。神告诉我们今天欢迎来我的家中，不过是你来到我家中呢，请不要弄脏不要打破东西。神的家呢是美好的，是让我们去享受神要赐福的。我们有时候我们去在年底我们参加教会的营会，我们都去到酒店当中去居住。那么教会的这个预备这个营会的委员呢，他们都尽量帮我们找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环境，让我们住的五天住的舒服吃的也开心啊，对不对如果我们去到那边我们发现这里又脏又臭睡的时候还有早上起来还是整晚睡不好，因为有东西在咬那么听到的时间我们就不能够专心，因为昨晚没有睡好，没有精神那么很不舒服，几天下来我们就等到是几时可以回家。所以为什么这个筹委呢很重要他们就为我们预备，先为我们前面就为我们预备道路，好让我们大家教会去到这个聚会点的时候呢，我们只要享受这个环境，然后我们可以专心来听到，我们能够可以更好的得着因为我们在新加坡在主日，比如在主日我们参加聚会，我们匆匆忙忙的赶来之后，我们就匆匆忙忙的赶回去了可是在营会当中我们却能够很好的从早到晚呢，我们能够一起的学习神的话语，我们可以更多的时间精力来思想今天所学习的。所以酒店为我们的预备呢，那是很等的重要可是如果我们的去到那边，好像我们的孩子好像调皮去那边捣蛋，把东西拿来玩打破了。所以我们记得吗，每次我们在营会的第一天我们去到那边就会有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会议先把这个营会的一些要注意，大家要注意的东西呢大家都留意一下，就告诉大家一些规则，像我们要照顾好场地东西不要乱搬还是不要破坏，如果破坏了就要报告那么他们可以能够补贴，能够这个去应对可是如果我们去到那边我们没有照顾的话，不但影响我们自己，也会影响到他人，对不对？影响到他人。所以我们在各方面我们都应该为了自己为了他人我们应该要有信心，我们要在这方面。同样的，今天我们进到神的家中，神也教导我们从第四章告诉我们，神给我们这合一赐给我们的，而我们的责任就是要保守而不是破坏。那么神也告诉我们这是你当做的，也告诉我们我会给你们帮助怎么样去保守这合一告诉我们在神就赐给教会有不同的恩赐，尤其在神的话语的教导方面，就教导我们怎么样去更好的来建立教会。也接下来从四章的后半部尾端呢到五章呢，就一一的告诉我们，我们其实总结就是在言语上、行为上、态度上呢，我们都要学习新人、新造的人、新的生命，就是基督的形象来建立彼此建立教会。如果按照我们自己的本来的性格的话，我们就会导致教会混乱被拆毁 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自有自己的一套啊。我做事情就是这样，我说话就是这样，我看待事情就是这样，我觉得这个不好，所以每个人你不好他也不好，就很难满足每一个位啊，每一位。所以很重要，我们大家要同心。那么这个同心又要跟谁呢？不是跟着传道，乃是跟着主耶稣。那主耶稣借着他的话语就告诉我们，你大家都要应该要有这样的心态，不是你我的心态，而是基督的心态。所以我们要学习基督，基督在世他如何的行事为人，我们就学习他在教会的时候我们要如何的行事为人。我们在言语上我们要说鼓励的话，建议的话，我们的心态要有爱心，要有和平，而且我们要有公义，我们要正直。那么在第五章他就更加的给我们形容，其实我们可以分成四部分啊。从前面到第五章第一到第五节告诉我们，我们是蒙慈爱的儿女，记得吗？啊，你是蒙慈爱的儿女，那么蒙慈爱的儿女就应该有慈爱，神的慈爱。第二告诉我们，今天你是光明的子女啊。第六啊，或者说第七到啊，我们刚刚讲完的第十四节，我们是光明的子女，所以我们行事为人也是要光明啊。那些暧昧无知的事，以前我们所追求的我们都不要去做了，那些污秽的言语我们也不要说了，那些戏笑的话也不要说了。今天我们要一个今天所说的谨慎行事，十五节哦。所以今天十五到这个二十一节讲的是什么呢？我们做一个智慧的人哦。从蒙慈爱到光明的子女，现在我们要做什么的子女呢？什么样的一个人呢？智慧的人。后半部呢就告诉我们要做一个顺服的人。所以以弗所书第五章可以分成四大部分，我们是蒙慈爱的，我们是光明的，我们也是有智慧的，而且我们也是顺服的。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个身为有智慧是怎么样呢？他告诉我们在十五节，你们要谨慎行事。其实读到这里，我希望大家应该有稍微的回忆，因为在今年一月的第一堂信息主日崇拜呢，我们就是讲了这一段，就是讲了这一段，我们行事为人要有智慧我们行事为人要智慧，这是我们人生要追求的目标。今天我们在祷告会，现在祷告会我们都是在从箴言书在学习，从第一章在学习。刚才我们大家起因经文读了第十章，对不对其实我们已经在查第九章了，接下来我们就准备要查第十章了。告诉我们在智慧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智慧。而这里在今天我们所读到的，他告诉我们智慧的人他是谨慎行事。如果我们读英文或者读原文的话，英文是 circumspectly， 它的字义从哪里来呢？就 circumspect 我看中小学应该数学就有读到circumference 以前我小学还没有读到，中学才读到不过他们现在 circumference 就是这个圆圈外圆，这个名字叫做 circumference 那么这个外圆呢，它的到底有多大还是多小从头到尾一个圆圈。那这里告诉我们行事做人呢要怎么样，这里说华文翻译成谨慎。那么这个原文呢它的意思说，我们看事情，我们做人，我们要怎么样全面的看不是只刚我看完了没东西那么你看着等于白看。他的意思说，你要在各方面你都要思想，你要去细心，你要去注意。相反的，他说愚昧人不要像愚昧人，相反的愚昧人是怎么样呢？他就是怎么样横冲直撞的，他不多想，他想这样可以，他是随着自己的情欲感受呢，情感呢，他说哎呀 I feel like it， 我想要做我就去做了，他不多想，他说对我好我开心就可以了，对不对？我不要在乎人家怎么样想怎么样看，只要我开心我觉得好我就去做。这个观念就是今天这个社会世代所提倡的，这是违背圣经的。 当然我们有这个自由的选择，我觉得开心，对不对？我想吃鸡饭我就吃鸡饭啊，这是理应的。不过我们不能单单只是以这样的方式，我们的所喜悦的应该是合乎圣经的，不单单我喜悦，也是神所不拒绝的，神所不反对的，那么我就可以安心的去享受去做。如果我所想做的，我所喜悦的是违背圣经违背神的，那不管你多喜欢都不应该做，因为我们再也不是悖逆之子了，记得吗？以弗所书一直从二章有讲到这里第五章，悖逆之子，我们已经不是悖逆之子，我们不是常常都是 rebel 啊，那种悖逆的那种心态啊，年轻人喜欢到一个岁数，他们喜欢什么东西都说，为什么一定要这样？我就偏偏要另外一样。你跟他讲这样，他就偏偏要另外一样。你不讲还好，你讲了他还刻意去做。我们不应该这样。他说，身为神的儿女呢，我们在行事我们要怎么样？行事为人我们要这里说谨慎，就是小心注意，我思想这样对不对？有没有什么后果？而且我还想到说，如果我要行这条路的话，我要做这件事情，我所需要的是什么？所以在我们的生命做，我们都在做抉择，每一个人都在做抉择，一早到晚我们都在做决定，小的一些小事情，有些是大事情，人生大事你要做决定，可是在小事情我们每天都在做，而这个原则也是同样。不过不要以为误会说这个，哎，那我不是变成一个神经兮兮的人吗？整天都在那边哇，担心这个担心那个，不是。一个谨慎行事，它不是粗心大意，有相反，哦，有这个不一样，哦，所以我们不是迟钝的人，其实我们想东西是挺快的，哦，我们可以说比或者比电脑还快，啊，因为电脑是人所发明的，啊，我们的头脑的潜质呢，啊，科学家说啊，差不多到18线而已，大多数的人，所以我们的头脑的思路是很快的，我们的感情是很快的。可是我们要操练成说，我要小心，我要约束自己，我不要随意放荡，我做一样事情我要先，我们华语说三思而后行，三思后行，三思其实不用很费力很费劲的，除非你是一个很懒惰的人。真言书讲到智慧，他就责备那些懒惰人，他说懒惰人啊，你看那个蚂蚁，对不对？他现在所一直去索取食物，不是为了现在我肚子饿我要吃，他也为这夏天要来了，那时没有食物了，现在我就去索取，然后怎么样把它累积起来藏起来，有需要的时候我可以用。他说连蚂蚁那么小他都有智慧，可是愚蠢的人是怎么样的呢？他说愚昧的人就是懒惰的人，懒惰的人就是愚昧。他当然是没有怎么样，他说，哎，可以借一点过来给我吗？你就说我已经拿刚刚好给我的了，我再给你我就不够用了，记得耶稣所讲的比喻吗？所以这里告诉我们，我们行事要谨慎，就是要小心，要注意，要思前想后，要三思。首先是要想的是什么呢？这是对的吗？这是对的吗？是合乎圣经的吗？如果不对的话，那么我就选择说我选择不要。如果选择对的话，那么我要选择说，哎，这样好吗？适合我吗？好像我们选工作一样啊，还是选这个伴侣啊，这个是基督徒啊，可是他适合我吗？他属灵够成熟吗？对不对？所以不要说因为他是基督徒啊就嫁就娶了，没有，如果他性格不适合，还是他属灵不够成熟的话，暂时怎么样，慢慢来，慢慢来，要等到适合的时候。所以我们在各方面，我们说天时地利人和，我们都要去思想。而一个人要去航海，一个人要去做生意，他要都要思想这个天时地利人和，这个风吹哪里是不是顺风的，那么我在这个海上的时候不是一天两夜的事情，是几个礼拜甚至几个月的事情，我所带的食物够吗？如果有人生病在船上，我有这个所需用的这个药品吗？ 因为在船上如果有什么事情，你不可以说，哎，我们靠岸，没有岸，没有岸给你靠，你要想到说下一个靠岸的港口在哪里，或者两天的时间，或者是一个星期的时间，那么我在这个当中我所需要的物品有充沛的去把它储存预备好了，那么到了那边我还可以再怎么样再补回。所以这些东西我们要考虑在内，我们不要单单只是想到自己啊，今天我需要什么，我有照顾好就行了。而且不单单要想到自己，我要想到说是否这样的事情是荣耀神的吗？接下来要想的是说是否是建立人的吗？会对人有害吗？在哥林多前书里面也告诉我们，什么东西，很多东西都可以做，可是不是每一样东西都是荣耀神，都是建立人、造就人。如果是不荣耀神的，而且或者说不能够造就人，而且是能够绊倒人的，我最好不要做，最好不要做。我为了神，为了他人，我不要去做。所以他就是告诉我们，行事呢要谨慎，要思想，不要像愚昧人。我要说做一个智慧。十六节他就告诉我们了，他说一个智慧人行事他怎么样呢？他是爱惜光阴的。他是爱惜光阴的。其实如果你读同样的这个，你要读这个英文或者原文的话，它的翻译就不是说你要treasure love the time， 他说 redeeming the time， 赎回那个时间。他这里不单单说爱惜光阴，他说你要怎么爱惜光阴到什么程度呢？你要把那个光阴所失去的把它给赎回来。其实这个赎，这个 redeeming 常常是用在买卖当中所用的一个词汇去买一个东西，用一个价因为你觉得这个东西有价值，好像今天我去巴沙要买肉要买鱼要买菜多少你要好的，不同的肉就有不同的价钱，对不对不是说全部的肉都是同样价钱，你要吃好的你给多点钱没有钱怎么样，你就去叮叮咚咚叮叮咚咚，你不要拿印尼盾你要拿正确的不然那个人不收我，那我你要多少我会给你，可是你的那个价格不一样，价值不一样。所以同样的，你知道今天我们信主，我信主大概15岁开始，在我们当中或者有些信主是从 baby 开始，父母就是信主的，那么有一些或者是30多岁40多岁50多岁才开始信主，那么我们以前已经荒废了很多的光阴，我们荒废了很多光阴，为的就是怎么样满足自己，还有追求这个世界的东西，而且这些东西怎么样都没有价值的，没有永恒价值的，只是一时的快乐而已。所以这里保罗告诉我们，今天你要把失去的光阴给赎回来。怎么样赎回来呢？对，光阴过都过了，怎么样还可以赎回来呢？他就是你要珍惜现在，还有将来明天，如果有神还给你有机会有生命的话，你要更加的努力去善用这些时间，这样你就赎回来了。说爱惜光阴，不要再荒废，不要再荒废。所以一个人怎么样爱惜光阴呢？不是在那边一直什么后悔后悔，哎呀早知道当初不要嫁给这个人不要娶这个人不要入这个行女怕嫁错郎，男错入错行，怕这个入错行，对不对不要在那边后悔了。你要现在要设想的是，我应当怎么样去赎回我所失去的，那么现在我应该怎么样做？这个就是智慧人了。他怎么样的谨慎呢？就在这里，他看他的时间，那么怎么样爱惜光阴呢？他思想，我不要浪费在不应该的事情上。你知道很多时候今天我们的生命，每天的生命，我们浪费在，我们把我们的精力，我们的时间浪费在不应该的事情上。工作算浪费吗？不算不算，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刚才我们祷告说，身为工人我们就应该尽上我们本分把它做好， 可是如果做工作过度了，超越了你所需要的，因为你是做，现在我是怎么样，我不想回家，一回家就很多人唠唠叨叨了，还是很吵了孩子了，还是因为你说我很喜欢工作，我在工作我很有满足感，这就是过于。那么还有什么呢？享受看，比如说看电视节目啊，看新闻啊，这些可以吗？可以，好像工作都可以，也是应该的。可是你已经看够了，该看了，休闲够了，你还继续在那边死赖着不走，哎，还有下一集啊，还有另外一个节目，那就是不应该。还有什么呢？玩游戏机，上网，过度，就是在荒废。你在荒废神所给你的生命，你的才干，你的时间。这其实告诉我们，今天一个人他爱惜光阴，怎么样把时间赎回来，他会善用他的生命，他的时间，他的精力。因为他看见这里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其实讲这句话的时候是那个时候保罗的时代，他说那个时代就已经是邪恶，所以那时到现在同样的，我们大家都有同样的一个看见，世代是邪恶的，而且是越来越邪恶，就说这个世界他们是朝往灭亡的，这个世界都是在行恶的，他们所追求的，你所看见的这些东西怎么样，都是满足暂时的情欲、私欲、肉体的需要，终究要灭亡的。所以我们要为这永恒的事情来关心、来忙碌。这个就是就把时间给救赎回来，把我们现在所拥有的这个有限的时间，我们的精力呢，我们的能力怎么样，为这长远永恒的国度的事情来劳碌、来赚取。所以我们工作再也不是为了单单为了养活自己，我们也希望在工作上，一，我们能够有好的见证，他人看见我们的生命，他们能够吸引来到十字架上，也在工作的岗位，我们因为有赚取的能力，我们可以更好的来侍奉神。如果你工作导致说，哎呀，我工作很累，很多东西我做不完，所以呢，我就没有时间、没有精力来做灵修祷告，或者来侍奉神，或者来敬拜。敬拜神之后，我就赶着回去，我的东西要赶着做。学生很多时候，学生就是明天要测验啊，他就回去，我赶着要做功课，这些都是不应该，这是得罪神。神告诉我们，六日我给你。六日给你，你就要尽力的去做好你应该做的。工作有工作的时间，娱乐有娱乐的时间，属灵有属灵的时间。我们有没有失控？我们没有管理好这些东西，反正我们被这些东西所掌握，我们失控。所以问题不在于神没有供应，神没有赐福，神没有清楚的教导，而问题在于我们自己没有忠心的操练神的话语，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没有尽上自己的责任、自己的本分去管理好，我们失控。所以耶稣讲了一个很绝对的话，就算你赚取了全世界，就算真的做不到，就算你做得到，可是最终你却失去了那有永恒价值的东西，与你的亲人在一起，那些灵魂在等着你去安慰、去鼓励的，那又何谓？最后你是人财两空。很多人因为忙碌的工作，他们就失去了家里的人。很多人因为在娱乐玩他们的手机啊，他们的那个 iPad 啊，还是玩什么上网啊。我们都说怎么样， 当什么这个家庭聚会的时候，每个人都拿，都是在那个桌子是圆的，每个大家应该是对着对面都有好几个人，还旁边都你都可以交谈，可是每个人都对着自己的手机在交谈。旁边的人你不交谈，你却对远处的人交谈，这是可笑的，这是应该属于世界才是这样，可是神的儿女就不应该这样，因为我们已经有神的话语告诉我们什么是有永恒价值的，什么只是短暂的，可是我们知道了，我们却仍然沉迷在这些事物上，我们没有掌管，我们失控。你就说，就在代表说你好像不知道在发生什么事情，你不知道现今的世代邪恶，你不知道这个世界要灭去了吗？你不知道有更重要的事情等待着你去做吗？神救你救我是为了什么呢？好让我们能够继续的去犯罪吗？因为反正我的罪已经得到赦免，我是去天堂的，所以我不用太多在乎。不是，记得以弗所书二章，我们来看，免得我们忘记。以弗所书第二章很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很大的福音，告诉我们啊，奇妙的福音。第八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感谢神，神赐给我们的救恩，靠我们自己完蛋啊！神说：“我白白给你的。”他说：“不是出于你的行为，免得有人自夸。”第十节，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唯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所行的。他说我白白的救你，那么我要你准备为的是什么？你去行善，去做正确的事情，去做好的事情，是神为我们预备的。他说我有预备东西给你的。我们回到第五章，他说我们不要做糊涂人。第十七节，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他说你不要单单知道主的旨意是什么，你不要单单只知道听到。我说我听到了，我知道神的教导是什么，可是很多时候我们不行道，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不明白主的道。所以我们要祷告，当我们听到之前祷告成求主帮助我明白你的话语。明白是用什么？用心来明白。神的话语知道只是单单停顿在这里，可是不可以，一定要进入我们的心，因为一切都是由心而发。如果神的话语不到你的心，一切都没有功效，好像丢进垃圾桶一样。我们父母每次讲儿女呢，耳边风一边风啊，好像听有，我听到有，就这样过去，因为没有进入到我们的心中，所以我们一直重犯，我们整天不快乐，整天不满足，是不是因为我们不知道？不是，其实我们已经知道了，因为我们没有放在心上。所以在旧约圣经，当神把律法告诉以色列人之后，他常常讲一句话。你要把它刻在心板上啊！刻在心板上，怎么拿出来，然后还用那个所需要的工具把它雕刻。我的心也那么硬吗？好像石头呢。他说：“对，你的心就好像石头一样，刚硬的。那么你要很硬的东西，用铁呢把它怎么样刻在上面？他没有说把它写在你心板上啊，还是绣花把它绣得美美的。”很多人喜欢在 Facebook 放很美的照片，然后把神的话语放在上面，大家都觉得哇很美妙神的话语，可是只是欣赏而已。这自己生命当中有操练吗？没有。我们到底对什么话语刻骨铭心呢？情人的话语。那么为什么你不把神的话语刻骨铭心呢？因为你爱主爱不够。你多爱一个人，你说我们多爱， 可是多少却有一个分别，是有分别。我相信我们身为人，我们大家都有感情啊，不管你到什么年岁啊，你都有经历过爱人或者被爱的啊，不管是正确还是不正确的啊，最后有没有成功还是不成功，我们都知道什么是爱和被爱，什么是真爱，什么是假爱。今天同样的对神，你说你爱主，我不敢说没有，可是我要问的问题，我也问自己这个问题，常常问我到底爱主多少。而主耶稣常常说，我们也在书信里面，约翰福音啊，约翰书信里面他也说这么说，你爱我遵行我的话，遵行我话语的就是爱我，爱我的不遵行我话语的那不是爱，就是这么简单啊，反来覆去很容易明白。我们也告诉我们儿女这样，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却自己没有。他说不要做，不要继续做一个糊涂人。记得在前面吗？14节，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他是延续前面所说的，他说你们要醒过来，不单单是那些死在罪里面的人，他要醒过来，他也告诉我们基督徒，你要醒过来，不要再沉睡下去。我们今天是7月的第二个主日啊，第三个主日，今天17号，上个礼拜是圣餐主日啊，已经来到2016年的一半了啊，我们已经进入这个下半年了。我们无论如何，前面我们自己的路，自己的命，你跑到如何了，你经历了什么了啊，不管是因为你自己缘故，还是你旁边的人所说，他们都会影响你的啊。不管你就算你是 don't care 啊，你不管的也是会影响你啊。你的态度就是你 don't care 了，这也是有好有不好，有对有不对啊。最近我就探访了一位，因为他的女儿说，哎，我妈妈有这个绝症，请你到我家中跟我妈妈传福音。我就去了，已经是末期了，我就跟他传的时候，我不相信有神了，所以那么我也不需要，我就是反正我们都要死的，我现在就是一天过一天，那么时间到了我就去了，我就讲到一半，我还讲什么？他没有需要啊，他不需要耶稣啊，他都根本都不相信有神的存在，可是他家里又有拜啊。啊，拜其他的宗教，他说你信这个，没有，我也不信，我只是拜来心灵寄托而已。那你不信，你又拜，我也不懂怎么样去解决。那么他又没有需要。之后我就说拜拜了，没什么好说了啊。谢谢安迪今天让我能够来那人家中啊。可是我回去路上跟他女儿聊的时候，那女儿其实啊还没有信主的。他没有信主的，为什么你叫我去？哦，因为我觉得我妈妈最近怎么样，很烦，没有平安。那么因为妈妈也是离婚，他也是离婚的，那现在呢还在跟一个就是不能跟随了，就是很乱。那么说我请你是因为因为你是基督徒，或许我妈妈信了之后她有平安，所以我就请你，好像 destiny 了啊。他说其他宗教什么都一样的，不过我就请你。哦，原来是这样，问题就在这里。如果我跟你母亲分享福音，她一边听，她一边在想，我的女儿这样的，我信了耶稣这样，那我不如不信。所以难怪，其实每一个人，虽然他在嘴上说我无忧无虑，我什么都不怕，我就基本上等死的，我看得很淡，其实他很烦，他没有平安。不然的话女儿不会说请我来，对不对？那自己女儿都不信呢，不信的话还请我来做什么呢？因为他们其实家里啊的环境都很好，大家都很好啊，没有真的没有什么需要。可是真的内心里面其实每个人 都是有学问。虽然我不认识安迪，可是我离开之前也跟他讲，安迪不论如何，我知道每个人，不管你怎么说，每个人心中啊，现在我们在嘴上客套上我们大家不承认，可是在孤单的时候我们总是觉得感觉到孤单空虚的。我告诉他神是真的，你不相信我还是告诉你神是真的，希望他能够有一天能够来认识真神。因为我明白他讲这些话是因为他已经绝望了，因为他生命当中他经历了很多事情。当然我之前有听到一点点，不过我不是很详细的知道。不过一个人能够说这些话是因为他绝望，他不相信任何人，他也不相信神，因为他以前我经历这些神都没有帮助我，所以他不相信有神。其实圣经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心中都相信，都会说有一个神，可是不认识这个到底真神是谁。所以我们想把真神介绍给他，也介绍我们每一位。而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不要做，我们认识真神，我们有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每天查经，我们来主日学，我们来崇拜，可是我们仍然是一个糊涂的人，我们不知道我们每天在追求什么。我们像跟没有信主的人没有什么分别，只是说生活方式不一样。星期天他们去哪里玩，在家里看电视，我们是来这边来看我这个电视。对，只是对象不一样。听我啊，那个女儿说我喜欢基督徒了来讲，为什么要讲多故事？因为我讲很多见证给他，哦，哪个信主以前他是怎么样的，他说很好听，所以他请来的。就我们要有一个正确的心态，正确的心态。他这里是告诉我们要做一个糊涂人。他说你要明白主的旨意在你的生命当中是如何。神不是让我们去猜，有人这么做一个比喻，神的旨意呢，好像放他们说那个放藏宝物这样，藏宝物。那么说，比如说神要你去一个地方，那么他不直接告诉你去哪里，他在这个路上呢就放很多这个鸡蛋，在这边放一个，那里放一个。那么你走，你不懂，你越靠近，他说啊，越来火热，越来越热了，有点温了，他说啊，很热了，就是越来越靠近了。你走得太远，他说啊，冷了。啊，不是这里，我去找比较温。那么就是这样，神慢慢的指引你。就是说，今天我们要找，到底我要找这个工作，还是找这个伴侣呢？啊，凭感觉。那个小平讲说讲缘分，啊，你刚好越恰巧呢，应该是神的旨意了。啊，这是很危险的，因为他有跟我一样的喜好，他有跟我一样的同样的生日。他跟我一样喜欢去旅游，他跟我一样喜欢约翰福音，齁，我有听过，真的。你不要以为哦，这样很属灵，这样不是属灵哦。他说我们都很喜欢去这个教会的，这些都不是准神来衡量说这个人是否适合与你永远同在一起来侍奉神，彼此能够建立。这不能够以这样的方式，我们要说这个人是否他是神的儿女，第二是否这个人他爱神，甚至过于爱你。因为以后我们肯定有意见不同的时候，那到时候听谁的啊？听神的话，两个都要顺服神，因为他们爱主，因为主的缘故。所以接下来会讲到说我们要彼此顺服，不单单我你是丈夫我就要顺服你啊，你是太太你要顺服，没有，他说你要彼此顺服。他说不要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教导为什么是为了我们好。我们要祷告就追求明白，我们要追求学习，你要不断的寻求，这个就是所谓的明白。你要不停的去追寻寻求，不要听了哦，今天我已经听了我就回去了。你要说我要明白， 不要说因为我打电话给传道，打电话给长老，打不通我就说刷壳了。没有，教会还有感谢主，今天有三个传道，以前一个，今天有三个啊，还有长老，还有其他的属灵的弟兄姐妹。其实只要你愿意，肯定能够。所以，因为这个是你自己要不要的，而不要去怪责他人。对不对？如果你有病，你真的够急的话，这个医生不在，因为医生不在的时候我就不看病，我一定要等死。没有，你说我要怎么办？最好的没有，我就找第二个好的。我怎么样一定要？因为这是我关乎我的生命的，关乎我的健康的，所以我要打破砂锅问到底。你要明白神在你生命的旨意是什么。你不要说我已经年长了，那么我的身体也不方便了，我还能够为主做什么？请不要误会，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在前些年，我们在这个中秋节记得吗？啊，有看影片，在这里，我记得这个房间，我看到一个在美国，中国人移民到美国，那么有一个老婆婆，她已经90多岁了，可是她很热心，怎么样？做主的工作，每个教会里面的传道人、牧师都因为他怎么样都受益，因为他虽然分工不方便，他还是主啊，他知道教会哪一个人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需要什么，他就怎么样煮好了，就叫人家帮忙他送去给他。我不是说每个人都要这样做，因为神的感动、神的旨意在每个人身上不一样，我们可是原则是一样的。我们可以从他的生命、他的榜样吸取到，他这样不方便，他却为主做那么多。那今天只要我们愿意，神就会赐给我们所需要的恩典和力量。一个不愿意的人，就算你很健全，你什么事情都做不到，因为你不愿意。所以不要做糊涂人。第18节，不要醉酒，因为酒能使人放荡。在当时的人喝酒是很平常很普遍的，我们也看见主耶稣把水变成酒，美好的酒。我们也知道使徒保罗也告诉当时的提摩太年轻的那个牧师说，你喝一点酒，因为你身体软弱，胃肠胃不好，喝一点酒能够强身。不过我们知道，我们如果要完全的理解他们，不是提倡，我们圣经不是提倡说我们要这个常常喝酒，而且要告诉，其实往往我们看见从旧约圣经到新约圣经，很多时候圣经的人物都因为酒的缘故呢，就发生了很多不如意的事情害死自己害死他人的事情，因为醉酒。这酒呢是有它的危险，所以我们要及时告诉我们，也不是说我们不可以喝酒，我们要善用，正确的用。而且我们也知道当时人的喝酒呢，人这么调查，我们说当时的人喝酒其实酒精大概不超过3-8%。我有去行凶有看过那边有卖酒都是12%、13%、14%，大概这样所以很多人买酒去那边买当然莫。可是当时的人他们说酒精不超过3%，是2-2.5%里，所以是很轻微。所以一个人为什么他会醉酒呢？是因为他一直不停杯再来一杯，再来一杯，再来一杯。今天很多人喝酒喜欢一边喝酒吃一点小点心一边看球看电视跟朋友聊天，就是这样呢他们醉酒。这个形容什么呢？一个人常常无所事事，没有节制，很多时候他没有爱惜光阴，他不知道神要在他生命当中他应该做的事情，很多空闲他就在那里酗酒。所以喝多了酒精就越多，你的 3% 加起来就很多 percent 喝了喝了喝了喝了，就变成一种瘾习惯，就醉酒。他说酒有它的危险， 它能够使人放荡，放荡就是失去控制，酒后闹事，借酒行凶，很多很多这些成语词汇告诉我们酒的危险和可怕，它害人不浅。不管你之前你是多么一个有智慧有能力的人，只要一次你醉酒，因为你醉酒你就失去了你的理性，你就是你不懂你在做什么了。人家打你打醉拳的人啊，他们喝酒为什么呢？因为打人他不感觉到痛，他比往常更有力，所以在各方面的知觉呢，体力呢，怎么样，他已经失去了那种敏感度了，他已经失控了。酒能使人放荡，是因此呢，他犯错他都不知道，所以说不要醉酒。而在我们笃信圣经长老会的教导是连滴酒不沾，因为曾经教会就是发生过，身为长老一次而已醉酒犯错，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例子。就是说你是一个很属灵的人，你在教会做长老做牧师做传道，一失足成千古恨。你不管你以前做了什么，为主做了什么，只要一次，全部的见证全部都破坏，不单影响你自己，你影响整个教会。你知道今天我跟大家也分享过，今天我们要传福音，已经传福音已经很难了，今天传福音更难，因为有一些教会有一些牧师他们的见证不好。所以当你一讲你是基督徒，他没有说你是哪个教会的，他说你是基督徒，没有，你是要骗我的钱的，他们就是这样了。那你听我解释，没空，因为你的口才好，那个口才比你还好。今天还有几千人参加他的聚会崇拜，他所卖的歌还是新加坡排行第一，真的，还是现在他们新开的一首歌《Singapore Top One》啊，还超过 Adele 的，这么好卖。现在，所以我们凭什么？我跟你讲很重要的，我们不要停止传福音，更重要的是在我们生命的见证。因为你讲的多好听，如果你的生命的见证没有的话，是污染的话，反而你对福音更大的害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怜悯我们，因为那时候我们没有珍惜，当我们有机会的时候，我们没有很好的为主发光作业。所以他这里说呢，不要醉酒，也其实醉酒这从这里的原则，今天或者我们不喝酒啊，不关我的事，我不喝酒，喝酒我就会反胃，所以更担心我会犯这个，这可是我们却会醉在其他的东西。我忘记有一句话喝酒不醉啊，可是人自醉，我们人会陶醉在任何的东西身上。刚才前面的例子也是这样，我们的娱乐不要陶醉在里面，不要沉迷在里面，因为它会使我们忘记了更重要的事情，我们当做的事情我们也没有去做，就算做了也做得不好，因为我们的心思都在那个东西身上，甚至在那个人身上，在我们的事业身上。可是我们对永恒的事情呢，我们却不专注，我们做不好，我们没有精神，没有精力。我每次讲的啊，有人也跟我回复，这是理由，不是借口。对，我明白你的理由，我明白你的挣扎，可是这不是借口。神知道我们的软弱，可是神没有说你本是罪人，那么就继续犯罪吧，没有。他说你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我们要追求圣洁，因为我们已经失去了，所以现在我们尽我们的本分去追求，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操练。这里告诉我们不要醉， 陶醉在这些东西，沉迷在里面，导致他我们失控，他掌管我们。反而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我们要被圣灵充满。我们这里的圣灵充满不是好像灵恩派所说的、哦、他们的圣灵充满就好像我们说好像上升这样，他们的理解就是这样，忽然间、哦、圣灵充满他就失控了，忽然间他会讲出方言来了，忽然间他就是可以做很多事情，超能力。这圣经的圣灵充满呢，我们要正确的理解、哦、跟这个醉酒是相反，他不是失控的，而是让圣灵掌控。而圣灵怎么样的来充满我们呢？借着神的话语。我们知道，记得以前我们讲到圣灵的工作，就是提醒我们主耶稣所教导过所讲过的，以主耶稣的话语来安慰我们，教导我们，鼓励我们，提醒我们。所以今天一个人不读圣经，不读神的话语，不懂神的话语，他是圣灵无法去充满他，他只能好像对对对，可是你不明确到底这个是属于圣灵呢，还是属于哪里来的。可是如果你有神的话语，圣灵借着神的话语怎么样就提醒我们，你就很清楚知道，我记得神的话语教导我不应该这样，我现在就要停止。因为神的话语是很明确的，他没有暗示我们的，他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他的旨意是什么，我们能够明白，不是让我们去猜，是我们清楚明白。第十九节他告诉我们当用诗词，其实这是继续下去，是什么呢？以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为什么忽然间他讲到唱诗歌呢？因为在诗歌里面有神的话语。我们在外面我们有听情歌，对不对？谈恋爱啊，思念啊，我们听情歌啊，国庆日要来，我们就唱国歌，我们啊爱国歌，对不对？那么对不同的事情呢，我们就唱什么歌啊？你要诗情画意的啊，我们就听一些音乐啊，享受一下啊抒情。可是这些都是对于什么？我们的情欲。平常我们不唱爱国歌了，对不对？忽然间在国庆的这阶段，大家就爱国爱国哇 ，Call on me。特别爱，可是之后呢？那件衣服红色的就不穿了啊。去年我买了一件50的啊，今年就51了，就不可以穿那件。现在佐丹诺就卖51号，看我要不要买。在这个时候特别爱国了，之后呢都不穿，觉得傻傻的啊。可是在这期间不觉得傻。就是要刻给人家看我多爱国，穿那件啊。情歌也是这样，抒情也是这样，可是诗章颂词灵歌都是充满神的话语，它是有永恒价值的，它不是单单满足我们情感上私欲上，它是满足我们属灵方面，它有永恒价值，它能够建立我们无论在何处，无论在怎么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遇到什么事情，诗歌都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提醒，成为我们的教导。所以听到唱诗歌，而且他这里还说什么呢？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这是什么样？以弟兄姐妹一起来唱这些，来一起来赞美主。这里告诉我们团契，其实他没有离开他前面从第四章所开始在讲的啊，其实在第三章后半段就已经在讲了哦、啊，他的祷告，保罗的祷告怎么样能够与弟兄姐妹一起怎么样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第三章十八节，并且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够测度。那其实他告诉我们，我们在教会里面要彼此建立，来认识主的爱，以及基督的爱呢，来彼此建立。那么接着听神的话语，也可以接着唱诗歌。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开始团契？因为我们需要，因为神的话语的教导，我们要一起赞美主。而且二十节还告诉我们，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所以我们不要误会，我们每次讲话都要先奉我主耶稣的基督的名，然后没有。原则，我们明白他的原则，他告诉我们因为主的缘故 所以我们才能够赞美神，我们感谢神，因为主的缘故。讲这句话是提醒我们，今天我们为什么能够有喜乐有平安，我们生命我们有意义，是因为主耶稣的缘故，他给我们重生的生命，并且还要给教导我们今天我们生命当行的路。所以个人不要按着自己的意思而行，凭己意行，而是凭主的意思而行。我们要这里告诉我们第21节，又当存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顺服。为什么我们能够彼此顺服呢？因为我们有一个敬畏的心。以前我们讲什么叫敬畏，就是你看重主耶稣讲的，我看重，我不是随随便便听而已，主耶稣讲的真的是这个意思， OK 我去做，我做不到祷告求主帮我去做。接着雅各不放手祷告，主啊你赐福我，你不赐福我的话，你不给我那个力量，给我那个能力那个智慧，我不放手。所以一直不断的祷告，一直到祷告到说我做得到为止。他没有说、哦、我做不到，就 我已经尽力了，不关我的事，没有，是我应当做的，主的话语说的，我就要尽我的能力，求主给我恩赐，给我力量，给我胆量，给我耐心，给我有爱心，给我有信心，很多东西祷告。所以一天每天我们每天祷告没有什么，就是这样的，吃饭喝茶去哪里，孩子们健康。那么你不明白，你不认识你的神，你只是认识怎么样，很表面，神肯定可以赐福你这些所求的，可是神更要赐福我们更长远更深入，他要丰盛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因为敬畏基督，我们看重基督，就是看重他的话语，我们才能够彼此顺服。什么是彼此顺服呢？我们以前也讲过什么是顺服，为什么怎么样可以顺服呢？你要谦卑才能够顺服。那为什么以前的人要告诉我们顺服呢？因为他们骄傲，你骄傲你就不能够行的旨意去爱人了，只有谦卑你才能够爱人。而且我们讲的爱人不只是爱那些可爱的，还要爱那些不可爱，甚至常常得罪你的、哦、我们讲不是得罪你，还常常得罪你的，甚至说什么你要爱他，你要爱护他，保护他，你要关心他，这就是圣经神的教导，顺服。为什么不能够顺服神的话语去做呢？因为你不看重，你不敬畏神。他说敬畏基督的心，你就彼此顺服，因为你敬畏神，你就会谦卑，你就能够做到顺服。你为什么好像就算今天如果有一天啊，明年我们又开始长职选举了，对不对啊？选举了，你哪个你不喜欢的？可是最终他被选上了，那你怎么办？我没有选你的，所以我不用听你的，可以这样吗？不可以，这不是选举的、哦、那个是你自己家里选一个，那个是你自己说了算。国家的选举，教会的选举已经选好了，就是神所立定的，虽然是我们大家投的票，可是最终是谁？是神所立定的，我们叫顺服。而彼得前书我们讲过，顺服一切长职的，对不对？政府就算不好的、怪妙的、怪屁的，你也要顺服，因为神允许他在那边。但你家中也是有一个如果怪怪的啊，你要学习顺服。我们讲学习，因为就是做不到，因为人本身就有骄傲，那所以你要学习，这是我们大家都要操练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你我都说我敬畏基督，你尊敬我，你就要遵行基督的话语。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在我们来总结今天我们所说的，叫做一个智慧人，智慧神的智慧的人，一个智慧的人是怎么样呢？他是谨慎行事。怎么样的谨慎行事呢？他爱惜光阴，他不荒废他的时间他的生命在无谓的东西身上，他也不陶醉在那些没有意义的事情身上，反正他有节制， 而且他常常在忙于说我当做神要我做什么，他明白什么是更重要，什么是次要，只是什么东西其实是末要的。他有先后次序，他安排自己的生命，安排自己的精力，他没有常常以借口说我因为这个我因为那个，他会说求主啊，你怜悯我，我做的还不够好，求主帮助我，我可以做得更好。这就是我们人生每个人自己要追求什么。所以我们也知道说这里说那么要怎么样帮助我们呢，我们以诗歌，以神的话语，不单单你自己，也是彼此的。记得他用的彼此，彼此提醒，彼此鼓励。那么呢，我们要常常感谢神，赞美神。因为一个人担任自己的话，他整天都在埋怨，为什么这样的事情发生在我身上，为什么发生在我的儿女身上，为什么发生在……他反而会学着感谢神，赞美神。因为神有他的旨意要我学习功课，因为我就是没有学习，神允许，而且可以说神命定这样的不好的事情发生在你的生命当中，在你的家庭当中，为的就是要希望说你能明白神的旨意是如何。所以神用不同的方式，因为爱我们的缘故呢，来教导我们。所以可是如果这样我们还不学习，不明白神的旨意是什么的话，那么你是神的儿女吗？神的儿女应该都在祷告，求主帮助我操练五章所教导的，接下来的会更难吞了。22节，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一样。求主帮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这时候来到你面前，我们祈求主你来帮助我们。今天我们已经听到你的话语了，今天你给我们的责任我们应当要去操练的。主，你知道我们都是有软弱，我们很多东西我们自己都不能够做得到，可是主你却教导我们应当去常常仰望神，依靠神，并且你所教导的都是对我们自己有益处，也是对我们旁边的人有益处。所以主帮助我们有一个爱主的心，敬畏神的心，因为我们再也不属于世界，我们是属于神的，我们是蒙慈爱，我们是光明的子女，我们也应该行事为人有智慧，神的智慧而不是自己的智慧。所以主啊，我们将自己交托，我们将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